真言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，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十九章第八节的寻得好处与十八章二十二节的得着好处原文相同，首尾呼应，把十八章二十二节至十九章第八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总结了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：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愚妄妇人。 A. 得着贤妻得着好处。 B. 财富妨碍友情。 C. 择友的禁忌。 B1 财富妨碍友情。 A1 得着智慧必得好处。一至五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选择朋友的五大禁忌。爱人如己不等于把所有人都当作朋友。我们若以这五大禁忌听其言而观其行，就能避免不可误交的损友。若再加上选择朋友的三个标准，就能分辨值得结交的朋友。而我们自己首先不要做这样的人，才能避免物以类聚。这样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就得着了三分之一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愚妄妇人。一、嘴唇歪曲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，可以为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嘴唇歪曲的愚昧人。一个说话模棱两可、善于打擦边球的人，千万不要结交，因为包含部分真理的谬误比谎言更危险，似是而非的愚昧比无知更会让人陷入困境。这些人行为纯正的智慧没有，嘴唇歪曲却能花样百出。一般人说出来的愚蠢话，经他们唱出来就截然不同。有时是隐瞒坏消息，只说好消息；有时是淡化好消息，夸大坏消息；有时是该说时不说，有时是不该说时乱说；有时是用贪婪吸引人，有时是用恐惧催促人。但行为纯正的道路只有一条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，清清白白，坦坦荡荡。二、没有见识。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可译为热心而无见识实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易入歧途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。一个徒有热心却不谨慎的人，千万不要结交。这种人行事莽撞，行动在思想之前，结果往往欲速而不达，很容易把朋友一起带入歧途。三、推诿己过。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，可译为人因愚昧自毁前途，他的心却埋怨耶和华。一个回避自己的问题，总是怨天尤人的人，千万不要结交。 人从亚当开始就有一个通病，明明是自己因愚昧自毁前途，却总是埋怨耶和华，把问题推给神给自己安排的环境、同工、朋友或配偶。这一节也是本单元的中心句，表明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才有智慧交到挚友，娶到贤妻。四，看重财富。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穷人的烦恼在于没有选择，富人的烦恼却是太多选择，并且常常是假的多，真的少。一个看重财富的人，千万不要结交。财富的可悲之处是，它既会成为友情的障碍，也会成为爱情的绊脚石。一个人的财富越多，就越难遇到真情；一个人越倚靠财富，就越难付出真情。坎坷的道路才能测试骡子的耐力，患难的生活才能看出友谊的忠诚。而有钱人往往只有酒肉朋友和利益夫妻。五，口出谎言。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一个说话不诚实、习惯说谎的人，千万不要结交。这样的人不但自己终不能逃脱惩罚，也会带坏别人，把朋友变成掩盖谎言、传播谎言的工具。这些人说真话的勇气没有，说假话的技巧却很多。有的是不说真话，有的是说一半真话，有的是背景虚假，细节真实，有的是背景真实，细节虚假，有的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有的是见人学鬼话，见鬼学人话。但说真话的方法却只有一个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六至七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财富妨碍友情。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，但这些都是冲着利益来的虚假朋友。因为一旦他失去了财富，在这些朋友眼中就失去了价值，所以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当他需要朋友帮助的时候，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因此，朋友所看重的是你的心，还是你的钱财、能力或背景，决定了这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。我们在主面前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但主耶稣却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因此，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真朋友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，与十八章二十二节首尾呼应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因此得着智慧也就是得着贤妻，结果都是爱惜生命。因为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能使人一生蒙福。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家庭，能毁掉人的一生。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 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九至十五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持家之道。 A. 不可说谎， B. 不被恩典辖制， C. 不轻易发怒， D. 以恩典彼此相待， C1 不轻易争吵， B1 应当珍惜恩典， A1 不可懒惰。九节和十五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不可说谎，不可懒惰。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谎言会伤害别人，伤害社会，也会毁掉自己的家。因此，真智慧是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就不可说谎。人若以为戏言或借口可以不算说谎，对孩子的戏言可以不必当真，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习惯性的说谎，这个家早晚要衰败。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懒惰和说谎一样会败家，真智慧是在家庭生活的细节中操练殷勤。属灵的人不但要全人奉献侍奉神，也必须殷勤做工，自食其力。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十节和十四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不被恩典辖制，应当珍惜恩典。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可意为愚昧人奢华度日并不相宜，仆人管辖王子也不应该。真智慧是把恩典当作服侍自己的仆人，而不是辖制自己的主人。人若奢华度日，相当于仆人管辖王子，被恩典所辖制，结果必然在恩典中堕落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两者都是恩典，但两者都很容易被人当作理所当然，或者当作自夸的本钱。真智慧是凡事感恩，只有认识恩典，才有可能珍惜恩典，善用恩典，存着感恩知足的心，享用房屋钱财，善待贤惠的妻。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幸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认识恩典，也不珍惜恩典。所以，我们总是寻找自己原本就有的，忽略自己真正需要的，结果总是难以如愿以偿，永远都会抱怨别人的房子更好，别人的妻子更贤惠。十一节和十三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不轻易发怒，不轻易争吵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轻易发怒是人没有见识的表现，因为怒气虽然从来都不缺乏理由，但却很少有好的理由。一个不能控制欲望，容易被情绪战胜理性的人，只是肉体的奴隶。真智慧是在家中常常宽恕人的过失，因为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不是征服别人，而是征服自己。征服自己便是自己的荣耀，是所有的胜利中最光荣的胜利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而争吵的妻子却是儿子的祸患，因为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。古代中东的房顶大都是平顶，用泥土覆盖，下雨时可能会漏水。争吵不休的妻子就像连连滴漏的屋顶， 把人赖以得庇护、得温暖、得安息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令人失望、烦恼的地方。连连滴漏的屋顶，如果无法修补，结果会逼人被迫放弃房子。从妇女地位低下的古代，一直到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，妻子的争吵都是家庭所面对的同样难处。一个经常争吵的妻子，不管为家庭付出再多，都是亲手拆毁家庭的渔网妇人。第十二节是本单元的中心，主题是以恩典彼此相待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只是叫人战惊，却没有任何造就。但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，可以滋润人，造就人。真智慧的持家之道，更要用恩典代替愤怒，彼此相待。一个有河东狮吼令人战惊的家，既不能留人，也不能长久。以色列的夏天是旱季，没有雨水，植物依靠地中海的湿气，在夜间凝结成的草上的甘露得着滋润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趁有指望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。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的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十六节和二十三节用生命首尾呼应，把十六至二十三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教养的方法。 A. 教养的目的，谨守诫命。 B. 教养的操练，怜悯贫穷。 C. 管教的时机，及时管教。 D. 管教的实质，否定肉体。 C1 管教的时机，求神带领。 B1 教养的操练，施行仁慈。 A1 教养的目的，敬畏耶和华。十六节和二十三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教养的目的，谨守诫命，敬畏耶和华。谨守诫命是生死攸关的保全生命之道，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神的百姓教养儿女的目的，不是追求生活，而是追求生命；不是学习谋生，而是学会做人；不是琢磨如何控制别人，而是省察怎样控制自己；不是掌握如何背诵，而是懂得怎样思考；不是变成某个团体或理念的工具，而是恢复神起初造人的目的。因此，真智慧的教养不是灌输知识、拥有文凭，而是帮助儿女把谨守诫命化为思考和生活的习惯，时时事事都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。灌输的道理就像假肢，启示和独立思考的结果才会属于自己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，教育就是一个人把学校所学的全都忘记后所剩下的东西。谨守诫命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因为主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因此，父母要让儿女谨守诫命，保全生命， 首先就要让他们效法自己敬畏耶和华，这是得着生命的开始。儿女一旦失去了敬畏之心，就很难重新恢复。孩子在家中首先应当学会的不是自信，而是谦卑、顺服和敬畏。儿女若敬畏神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这是父母给儿女一生最好的礼物和祝福。孟德斯鸠说，君主政体的教育只注重提升人心，专制政体的教育只谋求压抑人心，而共和政体的教育要激发对法律和国家的爱。第一种灌输的观念是不择手段，追逐荣耀；第二种灌输的观念是安于愚昧，接受奴役；第三种灌输的观念是自作聪明，甘为工具。这三种教育的本质都是洗脑，没有一样能让人思考生命之源，敬畏神。今天，许多学校的教育致力于铲除儿童独立思考的习惯，已经成为智慧和敬畏最主要的障碍之一。所以，马克·吐温说，我从来不让上学耽误我的教育，而信徒更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孩子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。十七节和二十二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教养的操练，怜悯贫穷，信实守约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，因为箴言中的穷人都是指神的百姓，所以怜悯贫穷的就是坐在神的身上。主耶稣也说，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的，可以为人可贵的是不变的爱。穷人强如说谎言的，仁慈可以为不变的爱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表示忠诚信实，与说谎言相对。一个信实守约的穷人是出于对神的敬畏，比不守诺言的富人更加可贵，更有底线。怜悯贫穷，信实守约，就是爱人如己，这是敬畏神的具体表现。因为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因此，真智慧不是空洞地教导儿女谨守诫命、敬畏耶和华，而是身体力行地和儿女一起具体地操练怜悯贫穷、信实守约。儿女一旦离开家庭，在眼界开拓、知识增长的同时，也会动摇没有根基的敬畏之心。因此，父母在家中应当带领儿女勤于操练，把敬畏之心切实固化为生活的习惯。十八节和二十一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管教的时机，求神带领，及时管教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，这是父母的责任。父母若不及时管教，驱除愚蒙，儿女必然会积习难改，积重难返，最终被罪恶辖制，实际上就是任他死亡。趁有指望，就是尽早及时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最善于给自己涂脂抹粉，什么臭味都会很快习惯。一旦时过境迁，孩子就会把错误自我合理化，不但不肯认罪，反而感觉委屈，事后的管教就成了惩罚，而不是造就。管教原文又被译为惩罚、改正、教训、 指斥，惩治，责打，并非一些人所解释的正面鼓励。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，天生就有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从小就会掩饰自己的诡诈，学问越多，作恶的能力越大。只有先把愚蒙赶除，学到的知识才能用来行善，只有管教的杖才能赶除愚蒙。所以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古往今来发明了许多教育方法，试图在严厉管教和放纵溺爱之间找到平衡，但管教的方式和时机都在神的手中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真智慧是求神教导自己如何管教，赐下合适的管教时机，而不是自己多有计谋，一面说倚靠神，一面另找一套世界的方法，自己决定如何管教，何时管教。十九节和二十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管教的实质，否定肉体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父母和儿女。暴怒的人放纵肉体，无论怎样用道德、知识、修养来掩饰自己的肉体，都无法避免肉体被惹动，所以必受刑罚。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。如果父母放纵肉体，用暴怒来管教儿女，儿女也会变成暴怒的人，无法从所受的刑罚中吸取教训，必须一打再打，一救再救。这样的管教只是依靠肉体对付肉体。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父母和儿女。只有那些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，才能听劝教，受训诲。如果父母不肯听劝教，受训诲，没有随从圣灵的榜样，儿女也会随从肉体，不肯听劝教，受训诲。管教的实质就是否定肉体。人在地上的一生，不是为了征服世界，而是为了征服自己。肉体的方法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，否定肉体才能拒绝肉体。因此，真智慧是父母首先否定肉体，孩子才能效仿父母拒绝肉体。父母不做暴怒的人，儿女才不会成为暴怒的人。父母在神面前听劝教，受训诲，儿女才能在父母面前听劝教，受训诲，受益一生，终究有智慧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撤回，他也不肯。鞭打亵慢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，责备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。虐待父亲，撵出母亲的，是宜羞至辱之子。我儿，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。匪徒作见证，戏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。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。二十四节和二十章一节用食物首尾呼应，二十五和二十九节用鞭和亵慢人首尾呼应，把十九章二十四节至二十章一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教养的守则。 A. 管教要有分寸。 B. 管教要分对象。 C. 父母要有见证。 D. 见证的关键是言行一致。 C1 父母要有见证。B1 管教要分对象。A1 管教要有分寸。24节和20章1节首尾呼应，主题是管教要有分寸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。食物已经唾手可得，但只差那一步还是吃不到口。许多管教孩子的父母就是这样的懒惰人。真智慧的管教一定要认真执行，既不可半途而废，更不可功亏一篑。今天许多父母的管教措施并不是认真祷告的结果，而是随心所欲，朝令夕改，最后是虎头蛇尾，被儿女看透自己的无知和虚伪，以致轻忽怠慢所有的管教。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。酒是古代以色列人的重要饮料，在圣经中常常代表喜乐。酒能悦人心，是神的祝福，但若喝过了头，就会使人懈慢。因此真智慧的管教一定要点到即止，不可过为己甚。父母若不承认自己的罪性，不肯放下自己的面子，就会为了坚持而坚持，管教就会越过神的界限，成了肉体情绪的发泄。25节和29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管教要分对象。鞭打懈慢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；责备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。可译为责打傲慢人，能使无知的人变精明；责备聪明人，他就明白知识。真智慧的管教首先要考虑能否在儿女身上达到目的。如果鞭打责备并不能提高儿女的洞察力和判断力，结果就不能造就人。口里说是为孩子好，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。刑罚是为懈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。因此真智慧的管教一定要适合儿女的属灵光景。如果儿女并非懈慢人、愚昧人，刑罚鞭打就只会败坏人。口里说是为孩子好，其实是发泄肉体的情绪。26节和28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父母要有见证。虐待父亲、撵出母亲的是宜羞至辱之子，这样的宜羞至辱之子怎么指望他的儿女孝敬自己呢？因此真智慧是父母自己不要有虐待父亲、撵出母亲的坏榜样，免得阻碍儿女学习当孝敬父母。匪徒做见证，戏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，可译为卑劣的见证嘲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。父母若没有好见证，一定会自食苦果。因为没有儿女只会听自己怎么说，却不看自己怎么做。真智慧是言传和身教并行，注意不让自己的坏见证成为儿女成长的绊脚石。第27节是本单元的中心，强调见证的关键是言行一致。我儿，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，可译为我儿啊，停止听那叫你偏离知识言语的教导。许多信徒教养儿女的最大失败，不是没有教导圣经，也不是没有好的主日学老师，而是父母言行不一致。他们天天教导儿女智慧，自己却不愿实践智慧，把智慧都送给了儿女，自己却一点也不剩， 真智慧的父母不需要完美，但需要言行一致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就是一边建造一边拆毁，最后所有的说教都沦为偏离知识言语的教导，越教越被儿女拒绝，越教越逼儿女反叛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神的心意是让做父母的人与神同工。父母的三大责任是用管教赶除孩子心中的愚蒙，用诫命填满孩子的内心，同时自己不要妨碍孩子的成长。而圣灵的工作则是点燃智慧之火。因此，父母所当关注的重点不是学问和能力的增长，而是教养的目的、教养的操练、管教的时机和教养的实质，并要掌握管教的分寸，区别管教的对象，注意自己的见证，剩下的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培养孩子的真智慧，并不是灌输知识、培养才艺，而是竭力保持他们与神之间的管道通畅，让圣灵带领他们认识自己的天赋和兴趣，发现自己所需的知识。而做父母最普遍的愚昧，就是以为孩子成才是因为自己教导有方，不知道自己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反面教材。今天，许多人只熟悉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却不明白管教的必要性，也不懂得怎样用杖管教，怎样正面引导，既不理会教养的关键在于管住口舌，也不关心教养的方法和教养的守则，更没有熟读真言，把整卷真言都当作教养的内容。还有许多人只知道管教儿女，却不知道教他们怎样选择朋友，结果一出家门就被恶人引诱，远离教会，与神疏远，结果人因愚昧自毁前途，他的心却埋怨耶和华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人本主义泛滥的时代，许多教育理念一昧强调正面鼓励，试图通过包容妥协来掩盖问题，改善人性，而否定人已全然败坏的自由神学也推波助澜，结果却造成了自私自恋、自大自怜、自以为是的奖杯一代，亲手把儿女推向灭亡。父母若不肯首先学习真言里的智慧，又怎么能指望儿女在人本主义的大潮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呢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
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